我们把《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三节经文和《列王记下》第一章的经文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列王记上》22章51节起。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向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赫伦的神巴利西卜，其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哪，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50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哪，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王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这50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哪，愿我们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2次来的50夫长和他们各自带领的50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2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好，感谢神啊，我们圣经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不掉到黑暗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列王记。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就是以色列王那个邪恶的王亚哈，他的儿子亚哈谢就接续亚哈做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个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做王呢，时间很短，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那么他做王了之后呢，摩押人这时候就开始背叛以色列了。然后亚哈就从自己的这个房子的楼上哈，这个栏杆下面就掉下来了。然后呢，他去求问以格伦的假神巴利西普，他去差派使者去求问以格伦假神。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惹动神极大的愤怒，神就差遣以利亚，就对这个王就说：“你去求问这些假神，难道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吗？那么就是说这个亚哈谢这个王就是必定就没有办法从他床上病床上下来啊，就一定会死的。亚哈谢王从栏杆上掉下来，然后他差他的使者去问这个以格伦的假神偶像。那么这个使者走到半路呢，就被以利亚就拦住了。那么以利亚是神差派他来的，以利亚我们有看见啊，以利亚就非常忠实的把神让他传的话他就传讲给这个王的使者，那他完全非常准确啊，忠实的一点都没有变化，也没有改变。然后呢，这个王的使者很快就回到王宫当中，就告诉这个亚哈谢王，亚哈谢王就感到很奇怪，就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这显然是没有去到这个以格伦了，这么快就回来。然后这个使者就说，我们路上碰到一个人跟我们是这样讲的。然后这个王就猜到了，这个就是以利亚啊，穿着毛衣系着皮带啊。那么当他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呢，这个王他没有认罪悔改啊，这句话其实是指出他的罪。他居然求问这些外邦的这些假神偶像啊，他不求问以色列自己的独一的真神，这其实指出了罪。当他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认罪悔改，他相反他更加的愤怒了啊，他甚至我们会看见三次啊派兵去抓这个以利亚。那么前两次派兵呢都被从天上降下火都烧死了。那么很多人有些人就会说，这里是不是显得这个神特别的容易易怒的神，好像我们有人就说啊，你看那旧约圣经中的上帝啊，好像是非常容易生气啊，然后也会有人就会说呢，这个刑罚过于这个军人的刑罚是不是太残忍了？因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呢？所谓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啊，他就是服从，他是听命行事嘛，你好像他并不是这个罪行的主谋，他只不过是服从。那么对于一个服从的军人来说，用如此可怕的刑罚，哎，是不是就是太过可怕了呢？那么有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那么到了第三批这个被亚哈谢王差派过来的军人呢，这个带领他们的这个五十夫长就哀求，就跪下来就哀求以利亚。那么这时候神就对以利亚就说，你就跟他们去啊，不要怕他。那么以利亚再一次就把神对他说的话啊，要他传达的话呢，再一次告诉亚哈谢王。后来亚哈谢王果然就按照神所说的啊，他就死了。那么很短的时间，只做完了两年的时间，然后死的时候呢连孩子都没有啊，所以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当然他这个悲剧结局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啊，他去求问外邦的假神和偶像。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啊。我们先来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么第一处呢，就是亚哈谢王惹动神的愤怒。他最惹动神的愤怒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去求问外邦的假神偶像，然后神就质问他，就说难道 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吗？啊，这一点是非常惹动神的愤怒的。那么亚哈谢这个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啊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所养活的人，或者神所保守的人，这是亚哈谢这个名字。但他取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他却不依靠这个独一的真神，他就去求问那些外邦假神和偶像，所以他这叫典型的名不符实啊。他的名字是，就是我是神所喂养的，我是神所保守的，这是亚哈谢这个名字的意思啊。他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他却不依靠神啊，不依靠独一的真神，不依靠以色列的神，而去求问依靠那些外邦的那些虚空的假神偶像啊，这是非常名不符实。所以我们想到亚哈谢这个名字啊，是他这个人跟他这个名字是如此的不一致，这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和警醒啊。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被称为基督徒，那我们有一个名字，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的真实的生命跟我们这个名字是不是相符呢？有时候啊，这也是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啊。亚哈谢他真实的生命光景跟他这个名字是正好相反，正好违背。他的名字是说我是倚靠神的人，可是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啊，神喂养我啊，我倚靠他，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却是没有倚靠神，他是倚靠的是假神和偶像啊。所以这是惹动神的愤怒的，极其愤怒。然后他去求问什么呢？他说我这个病能好不能好啊？这看上去是好像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碰到这种情况，我们都觉得啊，我这个病到底能好不能好？但是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求问这种未知的命运啊，就是将来会发生什么，或者说我什么时候会死啊，或者我怎么样，我们会问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当怎样行啊，我当怎样行啊。我们只是关注会发生什么，而且我们却不关注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样行才是对的，我们该怎样做才是对的啊。就是他，就是我们会看见啊，当五旬节之后，新约是使徒行传啊，五旬节过后，当使徒们就是给信的人施洗，那么很多受洗了之后，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会说我们当怎样行啊，或者他们听到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他们心里啊就感动有触动啊，然后他们就会问啊，我们当怎样行？他们不会问啊，我们会得到什么？我们信耶稣说我们会得到什么？将来会怎么样？他们不这样吗？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所以有时候我想到，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问的是什么啊？求问上帝的是什么？啊，是求问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吗？或者是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吗？还是我们求问上帝，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怎样行才是合神的心意？那么显然在这里呢，亚哈谢王呢，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他该怎样行，他应该怎么做，他仅仅是求问啊将来会发生什么啊，这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神希望我们向他求问，来求神显明他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来遵从他的旨意去行啊，求问神的旨意，我们遵从他的旨意去行。但是很遗憾，这个亚哈谢王并不是这样的啊，他仅仅是问他的病能不能好，而且他还问错人啊，问错人。神拦阻了他，就是这其实是神为什么如此的愤怒呢？这关乎到神的名，关乎到神的荣耀啊。他的选民，他的百姓，居然不依靠他，居然不依靠以色列的神，居然去依靠仰望那些虚空的假神和偶像，这是惹动神极大的愤怒。那么神就差派他的仆人以利亚去宣告神对这个亚哈谢王的愤怒，以及也是对他的一个警告啊。但是亚哈谢呢，从以利亚那里得到了警告啊，但是他却没有认罪悔改，他没有那个，其实对他说的话是非常的清楚，指出他的罪是在哪里。他的罪就是他不去求问以色列的神，他不去依靠以色列的神 啊，他却是求外邦的神，这难道以色列当中没有什么？这其实就是提醒他，这其实就提醒他那时候应该，他应该就是啊，我错了，我有罪，应该认罪悔改，应该来求问以色列的罪，他应该是这样，但他却没有，他却没有，他却更加的愤怒，他却差派，这个军人呐、啊，去抓这个以利亚。他其实我们思想，他抓以利亚，他到底是为什么？他完全就是表达他的愤怒。他抓到以利亚，他也不可能他的病就好了，对不对？他抓起来，他完全就是表达他的愤怒。所以我们会看见，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卧病在床，一个很软弱的人，但是他对神的这种悖逆却是一点都不软弱，啊，就是你看到他这时候已经很软弱了，已经卧病在床了，已经是病入膏肓，已经这么软弱的人，那么，但是他这时候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却是非常可怕的愤怒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抓捕这个神的仆人，而且他心里是非常清楚。这就是神的仆人，因为一说他就猜到这是谁，这就是以利亚，啊！但是他却不仅不认罪悔改，而且越发的这种悖逆啊，越发的顽梗。然后他其实他显然他也知道，他前两次派过去的军人都被以利亚就是求从天上降火烧死了，他显然是知道的，所以他派出第三次，但是。这两次他知道他还没有认罪悔改，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看见，就是以利亚说的话是对的，就是以色列当中真的是有神，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看见，因为他派出去的两批军人都被火都烧死了，以利亚确实是神的仆人，确实是神人，他是非常清楚的，但他非常清楚他依然不认罪悔改，依然派出第三支这个军队啊，50人的部队去要抓这个以利亚，可见他是多么的顽梗，多么的顽梗。他的身体虽然是软弱呀，身体是非常软弱的，但是他的内心却是非常的顽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被一些顽梗的罪人呐、啊，他外表的那种软弱所欺骗了。啊，你有一些我们会看到一些啊，他外表好像就是说话就是哎呀有气无力的，然后就是哎呀就是好像非常非常软弱的这个样子，非常非常但是他并不表达他的内心就是温柔的，或者他的内心就是容易被改变，内心就是可以认罪悔改，并不是这样的。这个亚谢王就是他外表是软弱，已经病入膏肓，躺在床上要死的人了。那一定看上去一定是一个有气无力的病人，但是他的内心却是非常的顽梗，而且神借着先知提醒他，那么这个使者把这个话传递给他，应该是很多次。首先使者第一次告诉他，就说以色列当中其实没有神啊，你去要求问外邦神，这是第一次提醒。后来他派兵过去，那么第一次派出去的军人被烧了，他显然是得到了消息嘛。他再一次被警告，这么可怕的一个神迹都没有让他认罪悔改，他又派兵。那么第二次他显然他又得到了消息，都第二次派出去的兵一样被烧掉，但是他还没有悔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就想起有点像那个埃及的法老王，是不是神一再降埃及降下灾祸，但是那个法老呢就越来越刚硬。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亚哈谢王啊，你可能不会想到那个埃及的法老，埃及的法老是高高在上，有权势啊，有威严，这个亚哈谢王呢却是躺在病床上病入膏肓要死的人，就看上去可能很不一样，但他们内心都是一样的，就是顽梗到底的罪人啊。就是所以这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来警醒哈，就是一个方面，就是当神借着各样神借着他的仆人，神借着各样的环境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像这个亚哈谢王，就是刚硬到底啊。神是已经，比如说在这里，神借着以利亚对亚哈谢王说话，神借着这个传回来的他的派出去的军人被烧死了这个可怕的消息。一次两次传回来， 这其实都在提醒亚哈谢王，但他却一直刚硬。有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有时候神提醒我们的话啊，我们也愿意啊，我们的心能够柔软，我们心能够听得见神对我们的提醒，神对我们的警告，而不要像这个亚哈谢王一样，他一直刚硬到底啊。而且亚哈谢王呢，他是明明知道以利亚就是神的先知，他是非常清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事实证明了啊，他是非常清楚，但是他还是一再的要去抓捕以利亚，而且抓捕以利亚这是一件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他也知道他把以利亚抓过来他的病也不能好，对不对？他把以利亚抓过来他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没有，他完全就是表达愤怒，他完全就是表达愤怒，他是完全无理性的一个举动。所以他这种无理性的举动呢，就是表达出对神仆人的一个仇恨，那当然也是对神的一个仇恨啊。然后最后他当然就是非常可悲，更是可耻的一个灭亡，然后死的时候连孩子都没有啊，所以他的这个王位呢就传给了他的兄弟来继承，就是他自己家里就没有后人了。其实神也不赐给他孩子啊，就是像这种邪恶的家庭啊，就是神怜悯，就没有让他们让孩子在这个家庭里继续的出生，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啊，亚哈谢的父亲亚哈就是非常邪恶的君王啊。那么到了亚哈谢这一代呢，这个越发邪恶，那么神就不再让这个家庭再有继续有后人了啊。这是亚哈谢惹动神的怒气啊，外表软弱，但是内心却是刚硬到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仅仅是关注自己将来会面临什么，他从来没有反省过我当做什么，我该做什么，他从来没有反省过啊。他仅仅关心我的病能好不能好，他没有想我应当怎样去做啊。好，我们再来看那个奉命行事的军人。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他们是奉命行事，他们难道有罪吗？我们会看见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几个月前呢，8月份嘛，不是纪念那个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嘛。反法西斯胜利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东京审判，是不是？东京大审判，审判那些战犯。但是我们会看见审判那些战犯并没有审判普通军人，对不对？没有审判普通军人，全部是审判那些指挥官呐、指挥者、发号司令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审判军人呢？因为就是普遍的观念就是军人是奉命行事啊，所以呢，他们不应该担当这种战争罪行啊。战争罪行是那些发号司令的人，他们应该承担罪责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遍被大家所接受的观念。那么在这里同样的，就是这些去抓以利亚的军人，他们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啊，那为什么他们却面临这么可怕的一个刑罚呢？就被天上降下火来就烧死呢啊。所以我们会看，首先呢，我们来看他们去找以利亚哈，他们看到以利亚他怎么说哈。第一次呢，这个亚哈谢王差遣五十副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的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副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啊，其实我们来看这句话呀，这句话其实对以利亚呀充满了藐视和嘲笑，啊，充满了藐视和嘲笑，这就有点像就是耶稣不是被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吗？那些罗马的士兵就嘲笑他，你是以色列的王是不是啊？然后纷纷的还给他装模作样的给他跪拜，是不是？给他穿上那个袍子给他跪拜。所以这其实是对他的一种嘲笑。为什么说这些军人是去嘲笑以利亚呢？因为他一方面叫你啊，神人呐、你是神人呐、但是王吩咐你下来，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神还要乖乖听王的话，你知道吗？你虽然是神的仆人，但是你还是要乖乖听我们王的话， 这其实是对这个以利亚的一个嘲笑和藐视，这是也对以利亚所服侍的神的嘲笑和藐视的。这句话就是完全是一种戏弄啊，嘲笑以利亚的话。这是一方面称呼以利亚是神人，你是神的仆人，但是呢，我现在奉王的命吩咐你乖乖的下来，吩咐你乖乖的下来。你说你的神有什么了不起？你还不是要听我的话，还不是要听我王的话？或你的神有什么了不起？你现在就乖乖下来，你还不是要听我的话，我跟王的话？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他们的口他们自己的口去嘲笑藐视神的仆人，那么尤其是就是嘲笑和藐视以利亚所服侍的神他们其实如果一句话都不说，去了就抓人，那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一句话他就是话太多就像人家看那个警匪片枪战片，那个坏人往往是死于什么话多，是不是？他们就死于话多，而且这个话是超级难听的话，超级超级难听的话。如果好好就说以利亚，你下来吧，我们抓你。他也没有说，他偏偏还神人呐，神人呐，我吩咐你下来呀，我的王吩咐你下。他是这样，他故意嘲笑是以利亚。那么以利亚说什么呢？说他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他就说，其实以利亚呢就是说，你们不是说我是神人吗？你们心里肯定是瞧不起我了，你是故意嘲笑我了。他说好，那如果你们认为我是神人就愿火从天上降下来，那这显然就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就神要证明以利亚就是他的仆人以利亚就是神人，这神要证明这件事情这不是以利亚他自己要证明，是神要证明这件事情。那当然神也是维护神他自己的名，他自己的荣耀他不可以这样被人羞辱，这不是在羞辱以利亚，不是仅仅在羞辱以利亚，这是在羞辱以利亚所服侍的神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次他又差派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显然这个五十夫长和这五十个人包括这个亚哈王，他们通通都知道第一次的军人的结局，他们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认罪悔改的。不仅这个王没有认罪悔改，包括这个领军的这个五十夫长，他也没有认罪悔改。他也是明明知道他的上一任是怎么死的，但他也没有认罪。他不仅没有认罪悔改，他变本加厉他跟这个亚哈谢王非常相像他看到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他没有恐惧战惊，没有惧怕，他相反他对这个以利亚的藐视变本加厉。他说什么呢？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第一个说的是王吩咐你下来，是不是？第二个说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他有没有，你看他讲的话，他有没有一点点怕？他没有一点点怕他对以利亚的嘲笑和藐视，对以利亚所服侍的神的嘲笑和藐视变本加厉了，比第一个更加的恶劣，那种嘲笑的态度。你不仅要下来，而且你要快快的下来，你不仅要乖乖的下来，你还要快快乖乖的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以利亚用同样的话答复他，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所以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军人呢，他们在这里受到可怕的刑罚他们固然是奉命行事，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藐视神，背逆神他们自己也明明的知道以利亚是神的仆人，但他们依然的来嘲笑以利亚，不仅是嘲笑以利亚，更是嘲笑以利亚所服侍神，所以是他们自己犯罪。在这里还是那句话，如果他们去了什么话都不说，你就执行任务，你就当个工具，那会发生什么呢？但他们自己讲出那些的话，圣经有一句话说，人口里出来的，心里充满，口里就出来。他们心里充满了对以利亚的藐视，充满了对以利亚所服侍的神的藐视，他自然而然就说出来了然后呢就死于 他们自己的口，所以他们要为他们的罪担责。他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奉命行事啊，而他们自己的心中充满了对神的藐视和悖逆了。所以呢，这叫助纣为虐的偏要之罪。为什么叫偏要呢？因为在何西阿书十一章七节，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以色列民呢，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高的主，却无人遵从主。所以呢，这个偏要背道离开神，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个亚哈谢王和他手下这些当兵的。他们从上到下都是明明知道以色列的独一的真神，明明知道以利亚是神的仆人，都是明明知道，但他们却偏要背离，偏要背离。然后这个军人呢，就是助纣为虐啊，明明知道他们的王啊是一个求问外邦假神偶像，却背离以色列真神的人，明明知道，然后也明明知道他们的王所下达这样的命令是抵挡神的旨意的命令，他都明明清楚知道的而且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确。尤其是第一批军人被火烧灭之后，这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神的心意是什么王的心意是什么，王的命令在与神在做对抗和抵挡，所以军人应该非常清楚，但他们仍偏要背离所以可怕的刑罚也落到他们。然后这也告诉我们呢，就神审判刑罚那些服侍假神偶像的人。其实这里呢，不仅是亚哈谢王，也包括他手下的这些军人其实他们一方面看到他们是悖逆抵挡以色列的神，他们越是对以色列的神悖逆抵挡，他们其实就表达他们越是在服侍那些假神偶像他一边嘲笑羞辱以色列的神，也就是以利亚所服侍的神，他其实就是在荣耀归给那些假神和偶像而神却刑罚这些服侍假神和偶像的人那么当这里其实神也做出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举动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灭其实也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亚哈谢王跟他手下这些军人所敬拜服侍的那些外邦假神什么那个巴利西普，能不能保护他们呢？能不能就是拯救他们脱离神的愤怒呢？统统没有。所以对于你去求问那些外邦假神有什么用呢？上当神的愤怒的烈火降下的时候，你那些外邦假神完全无能为力好，这就是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所以我们会看到亚哈谢王他的邪恶之处在哪里他是求问依靠外邦的假神偶像，却背离以色列的真神然后呢，他从来不问我当做什么，从来不问他只是关心他会面临什么然后呢，顽梗到底。虽然神一再的提醒他而且每一次的提醒越来越重第一次只是借着先知的话提醒他，第二次借着这个可怕的事件，从天上降火烧死51个，连50夫长带50个军人51个人，这样的提醒他，他还是不悔改，第二次还是不悔改第二我们看到军人之死，就是军人并不是无辜，这里的军人他并不是无辜的，不能说他我是奉命行事我为什么要担责，他们要担责，因为他自己内心就充满了对神的悖逆和藐视他们不是简简单单去奉命行事他们是巴不得去作恶，甚至神拦阻他们作恶，第一次可怕的警告，那个军人被烧死那么可怕的警告，第二次前赴后继还要去了以后甚至变本加厉，说你快快下来你快快听话所以他们的这种悖逆没有被这种可怕的警告所拦阻，相反他们变得越来越悖逆，越来越狂妄，就像这个跟他们的王那个亚哈谢是一样的所以可怕的刑罚临到他，然后这也是一种助纣为虐的这种罪，助纣为虐也是罪这个我们华人的一个成语大家应该都清楚什么叫助纣为虐 为虐吧，还是为孽，搞不清楚啊。啊 ，OK， 好。那么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弟兄们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神曾听从以利亚的要求啊，我听从加引号啊，其实以利亚没有明确的要求，是不是？他说我若是神人啊，就愿现在降下火来。然后他其实这个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就是神你来做主啊。那么神呢，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仇敌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却斥责门徒。要求从天上降下火来去烧灭那个撒玛利亚村落的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斥责他们啊，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好像截然相反啊。那么我们从当中呢，我们得到怎样的提醒？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看上去这两件事情好像是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意啊。一个就是听从以利亚的要求从天上降下火。一个就是当耶稣的门徒要求从天上降下火的时候，耶稣却不仅拒绝了，甚至去斥责他们哈。第二个就是亚哈谢王因依靠假神而导致其灭亡。讨论今天被人依靠的假神偶像有哪些啊？当年的亚哈谢王是依靠这个巴利西普一个假神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世人所依靠的假神偶像有哪些？第三，就当今世人有哪些普遍存在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是助纣为虐的恶行，啊，我们今天会看到那个助纣为虐的军人，是不是？啊，结果他们面临上帝愤怒的烈火，啊，但是他们那种军人的那种行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很正常啊，奉命行事，是不是？他们的统领让他们去抓人，他们就去抓人呐，这很正常的行为，但是神却看他们这是一种罪行。啊，所以今天世人有哪些行为，在我们人看是普遍存在，很正常啊，很正常行为。但是在上帝眼中看，你这个行为可能就是助纣为虐的一个恶行了。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第四呢，就是我们从被火就是烧灭的军人身上，我们得到怎样的一个学到怎样的一个教训啊？当然有正面的教训，是不是？最后派去的军人他就活下来了，那也是一个好的教训，好的提醒。那么前两批军人，那当然是给我们一个严重的警告。反正不管怎，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得到一个怎样的教训？好，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椅子摆一摆啊，把天主权我们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神曾打引号的听从以利亚的要求而降火灭敌，但主耶稣却斥责门徒从天降火烧灭撒玛利亚村落的要求，两件事有何异同？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我们得到的这个异同，一个是以利亚降火灭敌，一个是主耶稣斥责门徒从天降火的要求。相同点就是看起来这两个事件，一个是旧约的事件，一个是新约的事件，都是冒犯了神的仆人。一个是以利亚是神的仆人，那么五十副长们冒犯了以利亚，还有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是主的仆人，为主去预备地方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利亚他所面对的两个五十副长，他们都知道以利亚是神的仆人，而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知道，来的人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主耶稣的门徒来到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的村庄只是因为地域的偏见，看见他们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所以不接待去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只是地域和立场的一个不同。而且呢，就是以利亚所面对的两个五十副长都有非常冒犯神仆人的话语，那么撒玛利亚村庄的人只是不接待，他没有多话，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有更多的话语，所以这是不同之处。那么我们看见说，就是列王记下第一章里面讲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事件，无论是王还是王所差遣的两个 五十夫长，他们都是与神较劲的，他偏要抵挡神，要显得王比神更大，他所一直在争的就是王要比神大，所以王所派来的五十夫长就可以吩咐神的神人下来。那么这个撒玛利亚村庄，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六节所记载的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不接待主，他们不是与神较劲，他们只是与人的立场不同，就是撒玛利亚人与耶路撒冷人他们的一个地域性的立场不同。所以我们看见通过这个以利亚所面对的两个五十夫长，还有他们背后的王亚哈谢王，我们看见在神的面前人服输了，就是输就是赢，赢得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人赢了那就是输，就可能输掉，可能就是赔上的是自己的生命乃至永恒的生命，所以输就是赢，赢就是输。所以我们也看见主耶稣说保全生命的，为自己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主丧掉生命的必保全生命。所以我们看见总义就是要敬畏神， Fear God， 就是敬畏神的定义就是要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就是要去信靠他，然后接下来就是去顺服他。亚哈谢完全不把神当神包括他的两个五十夫长，他并不认识神，也不求问神他去求问外邦的假神，所以他也不信靠神，他更不顺服神。所以我们也评价到亚哈谢王，他当了一个王却啥也正事也没做，就跟神较了个劲，所以他还是很愚昧的，显出他的极大的愚昧。那么第三个五十夫长呢，他不跟自己过不去，他的态度明显的降服下来，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是一个关键。在旧约发生的这个事件以利亚神透过他降下火来烧灭了102人，两个五十夫长加上他们所带领的分别带领的50个人，是为了证明神是神那么新约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的这个事件主耶稣的门徒只是想要证明自己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被冒犯了，要神为自己出气，所以他们要烧灭，求主降下火来烧灭撒玛利亚村庄的人，所以他们是为了自己。但是我们回顾到约翰加尔文曾经说过为着神我就胆壮如狮子，为自己我就温柔如绵羊。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而是要为着神的荣耀来征战。那么神非常明确的证明了以利亚的身份，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前面两个五十夫长，我们看见他们的悖逆，当然他们代表了他们背后的君王的悖逆都是一个找死的行为。这是第一题，这是我们得到的提醒，不要找死。第二个题目，亚哈谢王因倚靠假神而导致灭亡，讨论今天被人倚靠的假神偶像有哪些。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假神偶像就是钱，很多的人倚靠金钱。我们还分享到假神偶像有权力、虚名，还有世人所吹捧的智商、能力和才干还有就是美食和杜甫，就是有的人以杜甫为他的神，还有的就是我们所标榜的所谓的文化，把文化当作神，还有的就是最后我们看见所有的这些假神偶像背后就是自己以自己为假神偶像，一切所追求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看见说日光之下无新事我们又分享到想到两个非常隐藏的假神偶像就是天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小确幸一些小小的幸福感、小小的确定感、小小的掌控感。 所以我们看见人的掌控和一切都要按自己的计划安排，要追求一个确定，这也是人所倚靠的假神偶像。所以当我们面对看似无法掌控，事情要失控的一个局面，或者是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把握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惊慌、焦虑和恐惧证明了我们是以小确幸和我们自己的掌控为假神和偶像的。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留意要除灭的偶像。第三题，当今世人有哪些普遍存在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是助纣为虐的恶行？我们分享到双标的批评是一种助纣为虐的恶行，就是有些人看起来很有正义感，但他只批评那些他惹得起的升斗小民，不敢惹那些跟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高位者。我们分享这看起来一种正直，却是一种双标，所以他这也是一种助纣为虐。我们看见以利亚和施洗约翰，他们二人都是他们的正直和诚实都是直面君王的罪，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助纣为虐，往往是为着一些事情扭曲标准，甚至于去盲从，不加思索的盲从位高权重者。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今天的助纣为虐，就是我们以人为本，就会造成助纣为虐的更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分享到加州他贩毒的情况很严重，那么加州的政府就提供一些地方去让人可以合法的吸毒，免得人为了毒品去偷或者去抢，这也是一种助纣为虐，就是助长了这种邪恶的经世的风俗。第四题，我们从被火烧灭的军人身上学到怎样的教训？我们分享到第一个学到的教训就是要少说话，然后第二个教训就是因为这两个被烧灭的五十副长都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不是直接执行任务，而是说了一些惹动神愤怒的话，藐视神的和神的仆人的话。第二个学到的教训就是不要去招惹神，我们如果不小心招惹了人，可能问题都还没有最严重，而招惹了神，惹动神的愤怒，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所以我们看见说，第三个五十副长就是从前面两个人的失败当中，他总结了教训，学到了对神应有的敬畏。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失败，能够总结并且从中学习的时候，就避免了我们自己重新走弯路，踩到别人的坑里。我们有姐妹分享到，她对自己的孩子分享了别人失败的例子，让孩子看到别人的失败，如果就能够学到教训，那么就不用自己去亲自经历尝到苦果了。所以我们要从别人的失败当中来学习，学得聪明一点。那么这个真正的聪明，就是真正的更认识神，能够更敬畏神，有惧怕和降服神的心。这是第三个五十副长所从被火烧灭的军人身上学到了教训。所以我们分享到有一个西方的有一位古圣先贤说过一句话，说他为谦卑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谦卑就是神圣的胆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当有所惧怕，我们不敢得罪神，那么就会谦卑下来，这就是谦卑。因为圣经里面说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圣经里也说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有姐妹分享自己是从认识神，是从小是从认识神的爱开始的，后来开始进入到认识神的公义和圣洁，就开始恐惧战惊。那么后来去年在自己的家里不断地发生了各样大大小小的一些难处的事情，就学习认识到神是我的天父，其实我是神的儿女。那么经历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是说不舒服的事情，就学习真正的去认识并且相信神是我的父，我要在这一切的苦痛患难当中来享受神的父爱，去经历他的慈爱所以这是从被火烧灭的军人身上我们学到的教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分享到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不要超过我们所应尽的本分越过一个界限去扮演一些自己并不该扮演的角色，比如说扮演别人的神或者是扮演别人的王我们看到说有一些警察当他过当执法过当的时候就是超过了自己应尽的本分去宣泄的是自己的血气。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凡事不要过分，这是我们从被火烧灭的军人身上学到的教训。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分享。
我们在天上来吧，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